的是什么？所得着的是心里头更多的控告。所以你看方老当时回答他们是怎么说？没有，你们自己解决，你们其实都是懒惰的，你们就是懒惰的人，一再说你们是懒惰的，这个控告的话才发生效力。许多时候撒旦在我们耳中一直向我们说一句话，你怎么，你忙得要死的时候啊，一直在那里工作，把我们这整个人都累到一个地步，疲乏，心心灵都疲乏了。哎呀，你想歇一歇，撒旦在你里边跟你说话，你不够忠心，你不够付代价，你怎么，你这些话也熟灵，你也接受过来，你真的又在那里定自己的罪，我这个人还是不够忠心，我这个人还是不够付代价。又扎身一步，接受了撒旦的杀敌欺骗。你看属灵的征战就是这样的进行。当时的百姓没有领会神所做的，上当，不仅是他们上当，连摩西因为经历还是很小，在他心里头想，神级我也行了，百姓也都听我所说的话，现在法老不肯听话，哎呀，他就很大的失望。他忘掉了神老早就告诉他说不那么容易，我非用大能的手他不放你们走，我非要到杀他们的长子的时候他们不会放你们走。一看眼见的事情，连摩西都软弱了，他当然他也稍微好一点，他不在人面前求怜悯，他跑到神的面前去发怨言是不好，不过你能跑到神的面前去总比跑到人的面前去好。当然摩西当时是幼稚，但是他能到神的面前去那也是蛮好。那么结果呢，神就告诉他，神说拯救的事情神要自己做成的，我一定会把以色列人带出去，你必定看见我上法老行的事。然后那么从六章的二节到九节的里头，神说了一段话，先说给摩西听，然后叫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头一件事情，神说他是守约的神，他纪念他跟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并且他那个时候向他们三位祖宗显现的时候显现是全能的神。这里很有意思，他说那时候我虽然向他们显现我是全能的神，但是我还没有让他晓得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你现在晓得，说你现在所在认识上头比他们再高一点，因此你就懂得我一定会守约施慈爱。然后呢，在底下我不说了，弟兄姊妹们你自己去找出来。神给他们一个应许，一定要把他们带出埃及，但是这个应许里头有七个内容，我不是为了好像一般人说为了满足七那个数字说它是有七个内容，它实在是有七个。啊，弟兄姊妹自己去找，你就从这七个内容的里头，你就看出神在哪一个时候给以色列人很明确的说出他要做什么。可惜的很，以色列人因为看环境没有受安慰，虽然他们不受安慰，但是摩西受了安慰，因此神借着摩西继续把神所要做的工摆出来。 我们休息一下，弟兄姊妹回去。
第七章到十一章哈，这里就讲到耶和华怎样在埃及行这十种的灾祸。第一个灾祸啊，在没有啊实行这个灾祸以前呢，摩西亚伦又在法老面前呢示范，就是把他的杖变成蛇。那么法老就叫他的行法术的波士都来，他们也有办法把杖变成蛇，但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那第一个灾祸就是神使埃及的活水变邪。第二个灾祸是青蛙来糟蹋埃及的市井。第三个灾祸就是狮子。第四个灾祸是苍蝇。第五个灾祸就是瘟疫。第六个灾祸就是炮仓。第七个灾祸就是冰炮。第八个灾祸就是蝗虫。第九个灾祸是黑暗。最后一个就是杀长子。那从这四个十个灾祸里面，我们看到头几件灾祸啊，水河水变成邪啊，青蛙糟蹋埃及的事情啊，法老那些行法术的博士也有办法行这些，但是到狮子的时候，这些行法术的就没有办法再行这些了。青蛙来糟蹋埃及的事情的时候，这是第一次法老向摩西要求说，我容你们的百姓去祭祀耶和华，这是第一次。所以变邪的时候，埃及也不缠也不管，他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到青蛙来糟蹋事情的时候，头一次法老就要求摩西，他要使这些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到了苍蝇的灾祸的时候，神就在这里让法老和他的百姓看出，他降这些灾祸有分别的，在以色列人民中间没有这些灾祸，只有在埃及里面有分别，有一个分别。那么这个苍蝇的灾祸以后，法老再出声说，容许这些百姓再择地祭祀耶和华，再择地，不要走得太远，再择地。那么第五种的灾祸瘟疫的时候，上帝又使法老和埃及的百姓看出，他也不但把人分别出来，他也分别牲畜。埃及的牲畜啊，受到瘟疫以及其他的灾祸，但是以色列的牲畜没有受到这些灾祸，个个都是活生生的，没有死掉。到了第八章二十七节，我们就站在的看出法老对神有一点认识了。八章二十七节，你们记得在第三章的时候，当摩西第一次去看法老的时候，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呀？我不认识耶和华。”但是在这里，八章第二十七节，他说：“我犯了罪了， 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对不对？不是八章吗？那个是什么？九章二十七，对不起，九章二十七。他对神有认识了，他承认他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和他的百姓是邪恶的。那么到蝗虫的灾祸的时候，法老就容许这些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但是不可以都去，只有那些壮年人可以去。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十章四六节，法老召了摩西阿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从这一点我们又看见他有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二十三啊，第十章二十二十四节，黑暗的灾祸的时候，那么法老就召摩西来，告诉他们说，那你们全部的人都可以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牛群羊群要留下。所以我们从这里一直看到这个法老的心实在是很刚硬，神一直用刑罚来管教他，来教训他，到最后神就告诉摩西阿伦，我要再使最后的一个灾祸来临到埃及，那么法老就会容许你们去了。从这些灾祸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摩西所行的权柄啊，是超过法老这些行法术的人。我们又看出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的百姓跟别人是有分别的。我们又看见法老在这些灾祸中间，他也认识耶和华。首先他只要他说他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本地祭祀耶和华，然后借着经过这些灾祸以后，他就容许这些百姓去到外面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但是不可以都去。最后他又容许他们都去，但是他们的牲畜就要留下来。那神在行这些灾祸使法老心硬的目的呢，在什么地方呢？我有找出几处的章节。七章三节，第一个目的要在埃及地行神迹奇事，第二个目的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把他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七章五节，要使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 第四个目的，八章四六节，九章四六节，要向你们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第五个目的，十章二节，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含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最后十一章七节，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所以最后就是要给你我们知道，他把他的选民分别出来，以色列是他的选民。谢谢。
王老师，对不起啊。
什么事？
刚才第四章我忘记提到一点，就是二十二节啊，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我的儿子，我的长子。那么从这一节那节我们看到说，按这个人的辈分呢，是那个以扫是那个雅各的那个哥哥嘛。但是从原则来看呢，神业呢，这个雅各呢，就是跟以前王老师所提的那个雅各看重神的祝福，那么蒙神的好像有一个承认的那个很具体的，从这些地方看到神实在也承认雅各是他的长子，不知道对不对。
不过这里所说的长子就不是指雅各，是指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在神的那个拣选的计划的里边，以色列民整个的民族是神第一个拣选嘛，当然这个时候就包括了嘛，所以他可能从这个方向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说他是长子。那么在这几章的里头啊，第六章我还漏掉了一点，没有跟弟兄们提起，就是那里就提到一个家谱，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平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常常会给上边圣经的那个小题注那个小题打乱我们的那个心思啊。所以有些时候我提醒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管他那个小注，那小注有些是注的对，有些是注的不对，这里就注的不对。他那里给你看见说，即以色列的族长之名，你看上去就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到了立位支派就停下来了，以后犹大以后的那几个就没有了，所以这里不是那一回事。那么这里是在是什么呢？是一个家谱，数算一个家谱。这个家谱有几个目的在这里，这个家谱重点是为了引出摩西和亚伦，但是他数算是从流变算起，那么因此从这个家谱的里头我们看见神一个很明显的意思，神这样的一个数点和这个一样的数算，是说明了神是把人放在他的纪念里，并且神在他所纪念的人的中间不住地寻找他所要用的人，一直到寻找。那么所以从流变开始到摩西亚伦结束，因为神找到了，神的工作开展，神这个暂时停在这里，那不是说神以后就不再继续的寻找人，神不住的寻找人，不过在这里，在这一个不是这个工作上头，或者神的计划到这一个阶段，神找到他所要用的人，神就开始开展 他所做的功。从此你看到了摩西亚伦就停下来，神得着他所要得的人，神就满足了。啊，这是原则。因此我们就说，我们在神面前说要叫神得满足的话，不是从工作本身着眼，是从我们这个人的本身着眼。我们这个人能被神得着，神就满足，因为神能借助他所得着的人去做他所要做的工。第三点是最重要的，神这样的一个数点是特别的印证他所用的人一定是从他所拣选的人中间选出来，而这是整本圣经里头很重的一个原则。神不在他所拣选的人以外来显明他的工作，神一切的工作是显明在他所拣选的人的中间。也许我们马上会想到捕猎王，哎，他是外邦人，他是外邦人是不错，但是他被神使用以前，神用着他以前，神的话自己在那里印证，捕猎是他所拣选摆在那个地方来做成他的工作。我们读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历史上头，就会很好多次我们能看见神在我们，如果把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那个界限打开的话，我们只看见就看见一件事情，神一切所使用的人都是神所选召的人，没有神选召的人神不会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这我补充一下这个。然后从第七章开始，刚才我们姊妹的也提出那些几个点啊，是包括的，差不多把这几章里边重要的包括了进去。从七章到十章到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你看见那个属灵的征战是一步一步的更猛烈更扩大的发展，发展到一个地步，神亲自击打了埃及人的长子，这一个战争才告一个段落，没有结束，是告一个段落。那么因此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的里头，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撒旦对神的反抗的方法是什么。刚才我们看过他一样，我们姊妹也都提了，我们再把它重新来归纳一次。头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叫你为生活忙，第二个叫人不改变地位，那是在八章的二十五节，他说好啊，你们就在这个地方祭祀耶和华嘛，就是留在埃及，你们要侍奉神没有问题啊，就在埃及嘛，你留在埃及，哎呀，你啊，要祭祀是啊，在埃及在旷野都一样啊，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可大。埃及这一个地位不是属神的人所该占的，埃及我们看算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你留在一个被咒诅的地方，这个地位不对，地位不对在神面前那个服侍就不准确了，不准确那个服侍本身固然是不蒙悦纳，更大的那件事情是这一批人在神的面前还没有一个对的地位站，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撒旦懂，他就说你留在这里，你留在这里就行，留在这里就等于没有脱离埃及，不脱离埃及 去进入神的应许是没有条件的。而我们看许多称为基督徒的人，信是信了，受尽也受过了，可是生活一点没改变，跟世界的人一模一样啊。没有受尽以前是怎么样，现在还是一个老样子，这就是留在埃及。这样的人有两个可能，一个根本就没有得救，教会就糊里糊涂把他接过来；另外一个呢，得救是可，是也许得救了，可是对神的事情不认识、不爱慕，所以还留在老样子的里头，连总光景都不好。当然得救比不得救好，但是说起来是不够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条件去享用或者说进入神所应许的，只是仅仅得了拯救。但是撒旦一个最大的手法就是叫你觉得自己是得救，其实根本没有，与救恩无份无关。基督教里头太多这样的人，基督教的软弱，也就是说太多称为基督徒的人与神还没有关系。这是撒旦的第二个手法，把你留住在埃及，表面上说你去侍奉神，但实际呢还留在埃及。第三个手法呢，还是在这一章，如果神的百姓当时摩西很强硬，不行，留在这里侍奉神不可以，第一神没有这个吩咐，第二你们也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他说了就觉得理由上也说不过，好，你们去就去吧，但是不要走得太远啊，不要走得太远，不走太远就怎么样，你回过头来就可以看见埃及，这倒是一个很蛮好的。我们想想罗德的妻子就知道，这真是一个从古到今撒旦在人身上捆绑人的又一种很高明的手法。你要追求爱主可以，你去爱主，但是说不必爱的那么迷。我想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都是分别出来长时间服侍主，恐怕在亲属甚至一些人中间，你听他们对你说过这样的话，什么什么人他们都是信主，他们没有信像你这个样，你信是不错的了，但是不要信得那么迷。我们感谢神，我们看穿这是撒旦的手法，叫我们的眼睛迷糊，不准确的跟随主。他不是叫你不跟随主，他只是叫你跟随主不必跟得那么绝对，所以说你不要走那么远。你离开埃及，反正没，你们说埃及人不喜欢他们杀的牛羊献祭，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会不高兴，那你就走到一个埃及人看不见的地方就可以了，不必走得太远。他同意你去服侍，但是他说你不必离开埃及太远，也就是说许多时候说你不必和我们有太多的区别吗？你信主，我不信主，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当然，谁说我们不能和不信的人做朋友？但是要叫我们跟不信的人生活习惯、思想调和在一起，那是不可能，那是不可以。但是撒旦会说，不要，他还给你一个很好的题目了，不要和他们分离的太厉害，分离的太厉害的话，向他们传福音的机会就没那么多。许多时候我们真是会这样上当，结果我们看见很多人，过去看见很多人，他们真有这个想法，哎呀他就不分开了，结果呢连自己的下去。王明道先生举了一个比方，他说说得真好，他当然说那个是和那个信派不信派的那个分别了，他说你说你要留在不信派的里头，为了救人你留在那里，他说他就说举一个比方，有一根吊在井里头啊， 你要去救他的时候你怎么救？你也跳到井里头去救他。如果你也跳到井里头救他，你也要别人救你出来，你必须在井外去救他，那是一个分别，很清楚的分别。那么这是他第三个那个手法了。然后第四个手法呢，在什么地方？在第十章了。摩西不肯，但后来那个灾祸越来越严重，法老又让步了。他会让步的，你看这个是危险的地方在这里。现在人在外交国与国之间呢，都是什么？西方的外交就是大家都开大带，开高价，然后来到会议座上来，来谈判，你让一步，我也让一步，结果呢，到末了都是照着他自己提出所准备的那一个接受过来。好。